好，那兄弟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那首先在这里恭贺每一位母亲们啊，母亲节快乐。好，那我今天的题目是“看你的母亲”。那这句话呢，出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共说了七句话啊，被称为十字架七言。我们也知道，这十字架七言这七句话啊，句句都是恩言哈。那其中一句话就是耶稣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向他所爱的门徒约翰所说的话，就是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那平凡而伟大这样的形容词，放在母亲的角色上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或我们生活的现场看作是一个舞台，那么既有站在舞台上的人，也有站在舞台后面的人。我们容易看到舞台上面的人的伟大，却容易忽略舞台后面的人。但是，站在舞台后面的人，是平凡而伟大的人。在圣经里有许许多多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就比如说以巴弗提。那我突然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可能一下子想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又出现在哪里。他实际上是保罗的同工。我们一提到保罗，都知道没有人，我们基督徒没有人不知道保罗的哈。但是，一提到这个以巴弗提怎样呢？哎，就不知道，或者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是怎样的人。那以巴弗提呢？他是和保罗一起做工的哈，他是提供给保罗所需用的，也是被保罗打发到腓立比教会的使者。所以以巴弗提呢是一位平凡的基督徒，但是保罗怎样呢？却把他看为宝贵。我们往往称这样的人为幕后英雄哈。我们要记住每一件伟大的事情后面都一定有这样的献身的，而且是默默献身的幕后英雄。实际上，一个教会的建立也是如此不知道有多少幕后英雄啊，在默默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那里默默的服侍为主献身。同样，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角色，往往是这样的，在默默的背后的这样的牺牲服侍哈。同样，在教会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牧养群羊的属灵的母亲啊，她们都是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今天我们就用一种一个尊敬和感恩的眼光来看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我们首先来看圣经中的母亲，所以在这里这个看我就赋予了效法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一同来效法这些在圣经中出现的信仰的母亲，因为这些母亲的确在信仰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那最近近年来，我们非常强调父亲的作用哈。那么强调父亲的作用，是因为父亲在家庭中有一些缺失哈。爸爸哪儿去了呢？哈，就不知道爸爸去了哪里。这个爸爸的角色哈，有些缺失。那我们知道，爸爸的缺失，一个父亲的缺失，在家庭中真的是会带来致命的这样的损坏哈，这亏损。那我们再想一想，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母亲缺失，又会怎样呢？我想给家庭带来的这种亏损是更大的。所以，无论哪一个时代，或者无论哪一个家庭，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个母亲在家庭中缺失而造成的后果。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代有更多的这种信仰的母亲的话，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圣经中这列举出来的这信仰的母亲的话，哎，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孩子，或者对这个世界，会散发更多的信仰的影响力。 虽然这些母亲怎样呢，他们是平凡的，但实际上如果看这些母亲的时候，他们却孕育出了许多信仰的伟人。今天我们就看几位母亲，圣经中出现的母亲，让我们一同来效法他们的信心。第一位母亲就是信心的母亲撒拉。撒拉呢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是以撒的母亲，被称为是多国之母或者列国之母，她的原名叫做撒莱。那神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在撒莱65岁的时候就呼召了他们。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做父母，他们是无儿无女的，但是神就赐下了应许说，你们要成为大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对一对70岁上下的夫妻来说是很难相信的，纵然是神所说的应许也是很难相信的，但是他们就因着信就相信了神的应许，相信了神的祝福，他们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我们说信心的开始还算比较容易，但是信心的坚持实际上是更难的。他们承受了这样的神的应许之后，过了十几年竟然没有任何这样的证据，没有任何结果。因此他们在这样信仰的旅途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一对信仰的列祖这样呢也产生了摇动。对，所以亚伯拉罕比如说当这个迦南地遭受饥荒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使命地下到埃及了然后这样呢在埃及这样呢就撒谎谎称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妹然后他的妻子撒拉呢也是当神的应许迟迟没有应运的时候，没有成就的时候，也是这样呢想通过人间的方法来让亚伯拉罕这样呢来就产生这样的后裔。所以他就让他的妾夏甲这样呢与这个亚伯拉罕同房，生下了以实玛利，从而就埋下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世世代代纷争的这种祸端祸根。而亚伯拉罕年100岁的时候，撒拉年90岁的时候，神使撒拉生下了应许的后裔以撒。这个时候这样呢，撒拉就成为了母亲那希伯来书这样记录了这位母亲撒拉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11节里面这样说到，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年90岁的老奶奶撒拉，她没有看自身的情况，身体的情况，而是单纯的仰望了神的应许，她以为神的应许是可信的。所以在罗马书里也同样描写了这一对夫妻的信心，那当然这里面是以亚伯拉罕为代表，但实际上怎样呢？是描述的是他们夫妻的信心。罗马书4章18节到20节这样说到，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的特点，用一句话说，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是因着这个信心，亚伯拉罕成为了列国之父，撒拉成为了列国之母，所以他们在信上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那今天我们从这位母亲撒拉身上就是学习这种信心，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们这个时代不太容易有指望，不太容易有盼望，因为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很多糟糕的现状。我们看政治上也是越来越分裂，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战争，经济的状况也 并不是很理想。那除了这样的大环境之外，如果我们看个人所处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处境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比如说经济上遭受了一些困难，家庭上遭受了一些困难，夫妻关系上遭受了一些挑战，养育子女可能遭受一些困难，人际关系上遭受种种的困难等等。而且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有的时候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解决的，不是说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有的时候可能会延续很久很久。正如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承受了应许25年之后才经历了神的应许的成就，但是就是在那个无可指望的时候，亚伯拉罕撒拉这样呢，没有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因为如同一时，因为筋已经断了，他们就绝望。他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样的一位母亲身上，我们也同样蒙受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可能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的糟糕，我们所面临的具体的事情可能是现阶段是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靠着信心，我们仍然有指望。就是因信有指望的时候怎样呢，我们就能够面对当下的困难，我们最终就能够经历神的应许最终得以成就的这样的神迹。这是我们从撒来身上可以学到的信心。接下来我们从无畏的母亲约基别身上来学习她的信心。约基别是谁呢？她是安兰的妻子，是摩西、亚伦和米利安的母亲。摩西的父母都是以色列利未支派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那么他们之前的时代还算有幸，因为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这样呢，以色列百姓是蒙保护、蒙保守、蒙祝福的。但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出现的时候，就定义压制越来越繁盛的以色列百姓。刚开始法老就吩咐收生婆为以色列妇人接生的时候就杀死所有的男婴，然后使女婴存活，从而使以色列人绝后。结果因为收生婆敬畏神，这个计划就以失败告终。后来法老就干脆命令以色列人出生的所有的男孩男婴怎样呢，全都扔到尼罗河里淹死。所以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就在这个时候怀孕生子，生下了摩西。她看见摩西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隐藏他了3个月，这是违背埃及法老的命令，是违背埃及法老的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举动在当时那是招致死亡的威胁的，不要说隐藏3个月，就是隐藏3周3天也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为什么能够隐藏这么久呢？圣经里描述了他这样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约基别不怕亡命，说明他是一位无畏的母亲，而他的这种无畏的之心是源自他的信心，他是因着信才不怕亡命，才不怕法老的命令。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不太惧怕人了。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人，会害怕人如何来看待我们自己，会害怕人说我们怎样。但是当约基别敬畏神的时候，他就因信不惧怕别人，而且因敬畏神的时候，他就蒙受了从神而来的智慧。许多父母都流着眼泪把自己的孩子按照法老的命令扔到这个尼罗河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约基别这位母亲就蒙受了智慧，她就取了一个蒲草箱，然后在这个蒲草箱上抹上石漆和石油，然后将孩子放在里头， 把这个箱子搁在尼罗河的炉底当中，然后最终怎样呢？被法老公主看见，就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就是摩西。所以摩西的名字就是怎样呢？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于是这位法老公主呢，就把摩西收养在埃及的王宫里，他就成为了埃及王子。那最终呢，他也成为了以色列百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领袖。我们都知道摩西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伟大的指导者，伟大的领袖，但却容易这幕后的英雄，他的母亲约基别。若没有约基别这样因信不怕亡命的这样的信心，无畏的信心，哪来的后来的摩西呢？所以我们当今也是如此，母亲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当母亲的信心内心强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孩子的内心也会变得强大。当母亲的信心微弱的时候怎样呢？我们就可能培养出无数的巨婴哈。对，今天使我们恐惧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我们生活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不断的变化，而是迅速的变化的时代，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都是迅速变化的，这样的不稳定的时代，因此非常容易恐惧。我们做属灵的领袖，这样的很多牧师做属灵的领袖，也因为不知道路在何方而陷入到各种各样的恐惧当中。所以很多很多对未来的恐惧，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对婚姻的恐惧，我们知道婚姻也是越来越不稳定，这个时代还有对服事的恐惧，我们服事的时候也有这样那样的恐惧，我们怕服事的失败等等。但是这一切恐惧并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里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希望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不怕亡命，是拥有的是一个刚强的心，但是魔鬼撒旦却不断地给我们种下恐惧的心，给我们种下胆怯的心。但是今天约基别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心的榜样，当这样的法老一样的巨大的无法抗拒的亡命来临的时候，当恐惧来临的时候，因信不怕亡命。我们在生活当中，具体的生活当中，你我有这样的恐惧来袭的时候，愿你我能够想到约基别，这位无畏的母亲约基别，我们因信不怕亡命，我们因信就不怕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哪怕是这个困难可能是延续很久的困难，我们因信不怕疾病，我们因信不怕失败，我们因信你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上这样，即使失败神也不看为失败的。神看我们传道人，看我们所有的服事的儿女的时候，看我们的不是成功与失败与否，而是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忠心与否。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不害怕失败，我们就不害怕疾病，我们甚至不害怕死亡。所以这是我们从约基别身上学习到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再从一位体贴的母亲拿俄米，在她身上来学习体贴的信心。拿俄米是以利米勒的妻子，是马伦和基连的母亲。由于在犹大地遭受了饥荒，他们就一家离开了犹大，来到了摩押。但没曾想到他们在摩押地遭受了一连串的不幸。拿俄米首先她的丈夫离世，接下来他的两个儿子又莫名其妙的先后死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儿媳，就是路德还愿意跟随他。所以当他重新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他就对自己从前的邻舍说，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拿欧米了，拿欧米是甜的意思，你们就叫我马拉好了，马拉是苦的意思，说我的人生太苦了，你们就叫我苦好了。一般来说，人生如果遭遇这么多的苦难的话，人就没有余地去照顾别人了，心里充满的是苦毒，充满的是怨恨， 充满的是绝望。但是拿俄米纵然让别人称自己是马拉这样的人生状态当中，你会发现他还在体贴自己的儿媳，他想尽办法要为路德找一个安息之处，使他降服。所以在路德记三章一节里就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他把路德看成是自己的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降服吗？因为拿俄米在这样的艰苦的生活当中来体贴路德，为他出谋划策，最终使路德和有信心的财主波阿斯成家，成为了大卫王的太祖母。所以拿俄米和路德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婆媳关系。拿俄米没有束缚于自己的痛苦和伤心，如同苦水一样的生活，相反他在这样的极度的艰难当中，他却极力的体贴自己的儿媳路德，最终使他路德的人生得蒙幸福，也使他们家庭的命运得以改变。通常来说，遭遇这样困难的时候，人是非常容易变得自己为中心的，内心没有任何的余地，但是我们却从拿俄米身上看到了这位体贴的母亲，给我们做出了在苦难当中，在苦水一样的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仍旧体贴人的榜样。卢云，神父卢云，他写了一本书叫《负伤的治疗者》，是一本很好的书。在这本书当中提到说，我们自身都是需要被上帝医疗的存在，每个人都是，我们都是受伤的，所以每个人这样都有很多很多的伤痕，我们都需要被神医治。但是我们在被神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营造出另外一个空间，让人进入到这个空间，而这个空间不是定罪的空间，而是怎样呢？这个空间里一同蒙受上帝的怜悯。也就是说，自己在需要伤口包扎的这个同时，这样呢，让进入到这个空间的人一起看到苦难，一起用对的生命的姿态、眼光、态度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伤害。每个人都是受伤者，但是受伤的问题却不一样，受伤的领域却不一样。当我们成为这样负伤的治疗者的时候，一同处在这个医治者的时候，这样呢，就让他们看到，哦，我们是一同需要神来蒙神怜悯、需要神来医治的这样的存在，我们一同是要经历神的恩典和医治的这样的存在。也就是说，提醒我们，你我并不是成为属灵的超人来帮助他人，而是成为一个负伤的医治者来陪伴他人。正如拿俄米一样，拿俄米他是一个受伤者，他失去了自己最挚爱的丈夫，他也失去了自己最挚爱的两个儿子，他最后剩下路德一个儿媳，他自己本身过的是像马拉一样苦水一样的人生，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却体贴他的儿媳妇路德，安慰他，祝福他，为他找一个幸福的出路，为他找一个安身之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拿俄米不单单改变了儿媳的命运，他也医治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以撒出他们的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这样呢，他们就说要称他为喜笑，把人生怎样呢，变化成了甜水一样的人生。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这样的都需要医治，而且每个家庭实际上都有难言之痛，真的是，如果说自己的家庭没有一点点问题，我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实际上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遭遇的困难和挑战，这个时候这样呢，我们就想到谁呢？就想到拿俄米。哎，这个拿俄米在苦水一样、马拉一样的人生当中，体贴人、安慰人、医治人，我们来效法他这样的信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的是祷告的母亲哈拿。哈拿是以利加拿的妻子，是撒母耳的母亲。起初哈拿因为不能生育，他就从另外一个妻子，这个以利加拿另外一个妻子比尼拿那里这样呢遭受刺激和这个激动。你想一想，自己不能生育已经很痛苦了，还有人不断的激动他，所以怎样呢遭受多么大的伤痕，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你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被人常常激动的时候，被人常常刺激的时候，你会怎样的来反应呢？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呢，用血气来反应，用怒气来反应，我们很容易去和刺激我们的人去纷争去征战。但是我们看到哈拿并没有这样做，他是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祈祷，他是向神来诉说自己心里的苦愁苦，原原本本的来告诉神，他就求神来垂顾他的苦情，来眷念不忘记他。他向神来祷告，向神来许愿，他说神啊，若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必将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样的祷告，哈拿的祷告，我们称为含怨的祷告，或者流泪的祷告，许愿的祷告。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不单单这样的献上了许愿祷告，他还还愿献上了还愿的祷告。许愿祷告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许愿呢，我们就来到神上啊，神啊，如果你帮助我，我就相信你。我们很多慕道有这样的祷告啊，神啊，如果你聆听我的祷告啊，你多给我多多多的财富，我就将财富当中的多少多少献给你啊。如果你聆听我的祷告，我把我的人生都献给你啊，这样的许愿祷告。艰难的时候啊，人们很容易这样的许愿祷告。我们知道许愿祷告是与神立约和神的立约。所以你怎样呢，当这个神应允你的祷告的时候，你不能忘记与神的约定，你就要怎样呢来还愿祷告。所以当你还愿祷告还愿的时候，这个祈祷的过程才算是结束，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祷告。那我们看这个哈拿的时候怎样呢，哎，他就这样呢没有忘记他的许愿祷告。所以当这个撒母耳三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岁的时候是一个孩子最最可爱的时候又能走动，嘴里又能够喊爸爸妈妈这样的最可爱的时候，又没有任何的叛逆期怎样呢，哎，这个时候带他来到了圣殿，将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就是我们从哈拿身上学习到的。所以从哈拿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母亲。所以当你我遭遇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本性是这样的，非常容易与人争吵，非常容易与人争论，争论个你死我活，非常容易与人征战。当我们出现人际关系的不和的时候，当我们夫妻关系不和的时候，我们教会产生纷争的时候，有这样那样不同这个意见的时候，不妨怎样呢，我们就想到哈拿的祷告，这位祷告的母亲不要和人争吵，没有答案的，唯一的答案是这样呢，向神祷告，祷告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另外一个就是从他身上我们要学会，当祷告应允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还愿。既然与神立了约，就要记得守约。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也希望他的百姓，我们是神的拣选的百姓，他也希望我们是信实的百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的母亲，看耶稣的母亲。在这个看，一方面是看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就是你我来效法玛利亚的信心。另一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看耶稣如何来对待自己的母亲，来效法耶稣，孝敬父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是一位怎样的母亲呢？她是一位顺服的母亲。玛利亚是约瑟的妻子，是耶稣的母亲。当然，除了耶稣之外，玛利亚还有四个儿子，就是记录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他也是初代教会的领袖。还有谁呢？还有约西，还有西门，还有犹大。玛利亚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就是顺服，从怀孕生耶稣这件事情上就显明了玛利亚的顺服。玛利亚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童女，当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那个时候她与约瑟还处于订婚的期间，但天使就向她显现说你将要怀孕生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处在律法的时代，对吧？如果是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情况的话，要怎样呢？要把她带到城门口，众人家呢用石头打死。即使是现在在中东地区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像玛利亚这样的人的。那我们看到玛利亚是如何来回应的呢？他都想象得到他会遭受别人的议论、嘲笑、攻击，但是他就克服这一切，因为这是神借着天使向他所说的话。所以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就是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是说他面临这么大的代价，但是怎样呢？他还是愿意让神的话成就在自己身上。所以说玛利亚真的是一位顺服的这样的榜样，因为玛利亚能够这样顺服神的话语，怀孕生下了耶稣，所以她在这个迦拿娶亲的筵席上，你会发现她也教导那些佣人这样呢，你无论耶稣说什么，你们都要听从他的话。当耶稣命令把门口的缸倒满水的时候，哇，娶亲的筵席那么繁忙的那个环节上，这些仆人们就听了玛利亚的谏言，就把门口的缸这样呢倒满了水。因为倒满了水，因为他们的顺服，所以这水变成了葡萄酒。你发现没有，玛利亚因为自己是顺服的主的使女，所以她就能够教导仆人，教导佣人成为顺服的佣人。今天同样如此，只有顺服的人才知道顺服的奥秘，只有顺服的人才能教导顺服。我们在门徒培养，门徒培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教导门徒们的一个顺服的品格，顺服的信心。我们怎么能够教导门徒们顺服呢？当我们自己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顺服主的方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让门徒，你们要做一个顺服的门徒。我们不可能自己不顺服，然后让门徒们说你们要顺服主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奥秘，而玛利亚她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因为她自己本身就让神的话成就在自己身上，她成为了一个顺服的母亲，顺服的使女。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母亲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是对玛利亚说的。然后又对那门徒说，这是对约翰说的，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是他在十字架上遭受十字架刑的极度的痛苦当中。也就是说，耶稣在如此极度的痛苦当中，他在关心自己的母亲。 我们很多人说，哎呦，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伟大的事情，所以怎样呢？我可能没有时间去眷顾我们的母亲，眷顾我们的父母。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在此时此刻担当着多么重要、多么伟大的事情，他是在担当在救赎全人类的罪，在救赎全人类的这样的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事件当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然后用耶稣用这样的眼光，用自己的眼光看他的母亲玛利亚，看约翰，然后用这样一句话，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来安慰他的母亲，来告诉他的门徒约翰要替他来担当的使命。我能想象，我就在这个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象，哇，耶稣在那个十架极度的痛苦当中，他看自己的母亲的那种眼光里会包含什么样的信息呢？就说你母亲呐，你的儿子虽然现在在遭受十架的这样的刑罚，但是母亲呐，你不要太伤心，不要太绝望。你的儿子是在担代赎人类的全人类的罪，而且我将第三天复活，而且也母亲这样呢，你也不要太绝望，我把你交托给我最心爱的门徒约翰。所以你就能够看到，在这个十字架七言当中，这一言你就能够看到，这一言一言当中包含了耶稣对母亲的无限的爱戴和孝敬。我们再拓展来再想象一下，耶稣是谁呀？他是万王之王啊，他是万族之主，但是他却怎样呢？以自己的肉身的母亲为荣耀，来孝敬自己肉身的母亲，为我们做出了孝敬父母的榜样。我们说效法耶稣，难道我们不应该效法这样一位孝敬父母的耶稣吗？当我们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看你的母亲”，我想这不仅仅是委托自己的，将自己的母亲委托给自己的使徒门徒约翰，不单单是这种委托，不单单是这种托付，我想这也是耶稣基督对天下所有的儿女们的托付，看你的母亲。所以耶稣期待天下的所有的儿女，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应当像他一样来孝敬父母，这是耶稣的期待。希望今天你能够借着耶稣这十架七言当中看你的母亲这句话，能够领悟到耶稣对你我的期待和命令。那接下来我们看了圣经中的信仰的母亲，看了耶稣的母亲，如今我们要看自己的母亲了。我在这里看，就赋予了你当孝敬你的母亲。我们无论是男生女生哈，都是妈妈生的哈，所以妈妈是如此的重要和宝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怎样呢？我们容易忽略妈妈，甚至有些孩子容易忽视妈妈，特别是平凡的妈妈。我们知道世界上大部分妈妈是平凡的，包括我的母亲也是非常平凡的母亲。以前可能跟大家也见证过，我的母亲是服装加工哈，对，所以为了供我上大学怎样呢？不分昼夜的，特别是到了这个旧历这个年的时候怎样呢？农历年的时候，像山一样堆着的这样的布料，我的母亲呢就是用缝纫机缝衣服，缝到什么时候呢？清晨3-4点钟。有一次我就醒来，我记得跟大家做个见证，我就看到我母亲在那个黄黄的灯光底下蹬着这个缝纫机，我就流泪了。因为我这样的母亲，为家庭献身的母亲，我就流泪，我就下决心说，我一定要使我的母亲以后幸福，对。但是平凡的妈妈是很容易受到这样的轻视的，认为 母亲挨饿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母亲受苦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母亲吃剩下的饭剩饭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应该如何对待父母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知道，在十诫命当中，关于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而且唯一带有怎样呢？应许的，带有祝福的这样的诫命。哎，你们孝敬父母的时候怎样呢？就使你得福，使你在世长寿。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神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孝敬父母，孝敬我们的母亲。在十诫命当中的一诫命就记录了这样当孝敬父母，在十架七言当中的一言就告诉了我们看你的母亲。所以我们接受这么强大的信息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吗？孝敬我们的母亲吗？那么我们具体的如何来孝敬我们的母亲呢？第一，要尊敬你的母亲。无论是母亲年轻的时候，还是她年老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母亲在这世上，或者用世上的眼光来看成功与否，或者是我们的母亲有钱的时候或者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始终心里都要尊敬我们的父母，尊敬我们的母亲。所以当孝敬父母，首先就是这样呢，你要尊敬父母。为什么把它排在了第一位？就是尊敬你的母亲。当我们拥有一颗尊敬母亲的心的时候，你接下来你的心态、你的行为、你的举动、你的孝敬才可能是正确的。当你心里面没有一个尊敬父母的心的时候，你或许做出一些举动来，但不一定是在孝敬父母。所以你我心里要有一颗尊敬母亲的心。第二是要帮助你的母亲。我想在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是读过妻子荣耀的帮助者，对，很多妻子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帮助自己的丈夫。那母亲常常成为了这样的帮助者的角色，帮助丈夫的角色，帮助孩子的角色。但是你想过吗？母亲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也是需要帮助的一位。所以孝敬父母，那个孝里面指的就是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这样的帮助母亲的时候，哇，有的时候可能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啊，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妈妈的不孝。而且千万不要给，因为给妈妈一点帮助就陷入到自己的意当中。哦，妈妈我不做了这些了吗？不要提。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母亲为我们做了又何等的多呢？第三，我们要理解你的母亲，要对母亲感同身受。我们感同身受有的时候常常是用在别人身上，夫妻关系上，但是我们对母亲也要感同身受。母亲为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数算一下，母亲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刚才看了那个主日，我们上一场礼拜的主日学，从一月到十二月，你哇很感动，真的是母亲真的是为了孩子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数都数不过来。那个角色是多重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当厨师，有的时候是当司机，有的时候是当服务员，有的时候是做保姆，有的时候是做清扫工啊，有的时候这样还当会计，有的时候做向导。母亲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钢铁侠呀，他们也有累的时候啊，他们也有更年期呀，他们也有忧愁的时候、忧虑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抑郁的时候，所以他们也是需要你我帮助的存在。阿们 不要总想着他们是帮助丈夫的存在，帮助孩子的存在。试想一下，如果你我担当这么多角色，能担当得了吗？如果我去换位思考的时候，我想我可能担当不了这么多。所以更多的时候要理解我们的母亲，体恤他们的劳苦，也体恤他们的软弱，也体恤他们的不足和过失。第四是要聆听你的母亲，丈夫需要关注妻子，这个孩子需要关注，像妈妈也是需要关注啊。我们常常把妈妈当作聆听别人的角色哈，聆听者哈。但是我们要聆听母亲，聆听母亲的声音，聆听母亲所说的话。当然了，不是说母亲说的话都是对的哈，你可以不同意你母亲所提出来的建议，但是你最起码要以尊重的心来聆听你母亲的话，特别是母亲年老以后怎样呢？哎，可能话就多一些，忧虑怎样呢？依然不减，年轻的时候是多少，年老的时候依然不减哦。但是你要学着耐着性子来聆听他们所说的话，这是你在孝敬父母，孝敬母亲。我每个主日晚上的时候，差不多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最短的时候也差不多有30分钟的时间，和我的母亲在这个视频聊天。我母亲在中国大陆，我母亲今年84岁了我们聊什么呢？什么都聊，聊信仰，聊彼此的祷告题目，聊新闻，最近的新闻，聊俄乌战争，然后聊体育啊，我母亲喜欢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啊。我问她今天看了哪场比赛，谁赢了啊？她就会开心的跟我说啊，谁赢了，谁打得好，怎样怎样。聊饮食，哎，聊健康，哎，聊她的健康，也聊我的健康，聊家人，聊亲戚。哇，一聊有的时候30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一聊一看啊，一个小时了啊。我就特别特别的把周日晚上的这一段时间哈，7点到9点的时间，有的时候稍微早一点晚一点啊，和我母亲约会的时间哈，对，就和她怎样呢，聊天。年纪老了，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很孤独，实际上父母需要我们陪伴的。我们哪怕是不能在身边陪伴，但是现在多好，有科技这么发达，是吧？用视频来陪伴，同样的达到一样的果效的。第五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要感恩你的母亲哈，而且尽可能要去学表达，表达你对母亲的感恩。我们说，哎，我心里有一颗啊对母父母的感恩的心就好了哈。但是怎样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去表达感恩，让母亲直接怎样呢？向母亲表达你的感谢。母亲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吧？平时不容易表达感谢，但母亲节这样，妈妈今天是母亲节呀，祝母亲节快乐呀！妈妈，真的，我又想到了你，我小的时候，我中学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哇，妈妈，你那个时候怎样怎样的服侍了我，怎样怎样帮助到了我，哇，真的是我非常的感谢，你知道吗？你这样感恩的表达，对母亲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多么大的孝敬。所以怎样呢？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感恩，这就是你对母亲的孝敬，让她感受到，让她用借着你的语言、礼物、行为感受得到她的牺牲、她的服侍是有价值的，这个时候她会得到极大的满足。最后一点，要告诉你的母亲，你仍然需要他，承认他的存在。当母亲年老的时候，他也不能赚钱了，可能也不能帮你看孩子了，但是你还要告诉他，你是我们家庭的精神支柱，你告诉他我们需要你。不要让母亲在这年老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没有人生价值了，只是在度年日。不要这样的，他的内心会 会受伤，他的内心即使不受伤也会萎缩的。所以你告诉他，你让他感受到他的价值和存在。所以 我家的师母啊很有智慧，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讲呢，哎，就像我的母亲讲，就讨教啊，这个大酱汤怎么来做，韩国泡菜怎么腌制，实际上是我家师母制作韩国泡菜是非常拿手的哈，但是还是问。那通过这样的讲呢，我母亲就会很高兴哈，这个菜怎么做，那个菜怎么做，就非常兴致勃勃的来告诉哈他的儿媳妇哈。对，那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非常非常的开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实际上我们母亲，我们父母年老了，他们带着 苍白的头发，长满了苍白的头发，我想这不是他们生命的经纶吗？他们生命的财富也是这样呢，荣耀的冠冕。对，所以我们要真的是用一种眼光，用圣经教给我们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母亲。好，来做一下总结哈，母亲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夸耀。母亲是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人生的港湾。不瞒大家说哈，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我一年的休假就是春节那个时间哈，其实当时都在做教会的牧养和宣教哈。那个时候我的心仍然是什么样的心呢？归心似箭，我希望快一天见到我的妈妈。所以因她是我的人生的港湾，她也是我在世的生命的源头，也是我 生活的牵挂。这个时代需要信仰的母亲来影响时代，影响孩子。所以就让我们来效法圣经中的母亲，今天提到的信心的母亲撒拉，无畏的母亲约基别，体贴的母亲拿俄米，祷告的母亲哈拿，顺服的母亲玛利亚。特别特别是今天我希望你能够听到耶稣在十架七言当中的那一言，看你的母亲，让我们来听到这耶稣的声音，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如何来看自己的母亲，如何来对待自己的母亲。我们要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托付，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自己的爱徒约翰，同样也将你我的母亲托付给今天的你我。我们要尽孝敬母亲，孝敬父母的这样的责任和义务。通过什么呢？尊敬你的父母，帮助你的父母，理解你的父母，聆听你的父母，感恩你的父母，承认你的父母，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来孝敬我们的母亲。最后祝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好，我们一同来做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听到耶稣你在十架那七言当中的一言，看你的母亲。主啊，就求主你来恩待我们，因着赐给我们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向神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因着圣经中的母亲，信心的母亲撒拉，无畏的母亲约基别，体贴的母亲拿俄米，祷告的母亲哈拿，顺服的母亲玛利亚，有这样的信仰的母亲做我们的榜样，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也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来孝敬我们自己的母亲，借着尊重、帮助、理解、聆听、感恩、承认来孝敬我们的母亲。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能够使我们的母亲幸福快乐。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